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杨洋，很高兴的又和你一块来上课了。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死成为了最后的献祭，他一次就永远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行，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以牲畜来献祭了。朋友，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继续请张玉明牧师主讲立位记第七课，祭祀的责任以及它的意义。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在前面的几讲里面讲过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所要献上的五个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五个祭是记载在立位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来从一个不同的观点讲这五个祭。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所讲的这五个祭，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来献这五个祭。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从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是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祭司，他怎么样来引导百姓接受百姓带到神面前的这五个祭。假使我们把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想成是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责任，或是来到神面前所要做的事，那么我们今天在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七章的结束是要谈的呢，就是传道人或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来履行这样的责任。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燔祭。在献燔祭的时候，祭司担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在立位记的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在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第一，就是燔祭坛上面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不管是早上是晚上，他要确定这个火没有熄灭。它代表的意思乃是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责任，是要确定通往神的赦罪之路是日夜开放的。因为燔祭坛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所需要经过的第一道关卡，而且是唯一能够借着燔祭、借着动物的死，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就必须要让任何有需要的神的子民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教会里传道人有很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怎么做都是做不完的，但是在教会的工作里面是有轻重之分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带一个罪人 来到神面前认识神。这个救恩之路啊，要能够让任何有需要的人，任何时候他要接受主，我们就能够带领他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样教导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对救恩的确据，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要常常预备好，任何时候有人在生活上或是他在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上认识到他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随时预备好能够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有人来到你面前说，某某弟兄啊，或是某某姐妹啊，我真的希望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真的希望那个在你生命中帮助你这么多的主，我也希望他做我的主。你不能说等一下，等我回去再预备好，等我回去再好好的读圣经以后，然后我再来跟你讲怎么样做，怎么样可以接受主，那这个是不行的。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准备献燔祭的时候，不能够发现说因为这个火没有预备好，所以献祭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他可以放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失丧的羊，他愿意在任何时候对每一个失丧的羊开放他的救恩之路啊。那么祭司在燔祭上的第二个责任，乃是神的仆人必须维持圣洁的生活，好随时领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在这里他说，祭司在献燔祭的时候他要穿特别的细麻布的衣服，穿细麻布的裤子，然后他离开这个燔祭坛的时候呢，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穿上别的衣服。换句话讲，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特别的，这个代表对于服侍的人有一个特别圣洁的要求，他不能够穿着普通世界上的衣服就随便来到神的面前，他不能够生活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沾染了许多世俗的罪就匆匆忙忙随随便便来服侍神。所以祭司的第二个责任就是借着穿细麻布的衣服裤子，要求他的仆人必须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随时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在献燔祭整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祭司维持圣洁的生活，随时预备好到神面前道路的畅通，让任何要来到神面前的人借着献燔祭认识到，我之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献上这个燔祭。他要帮助这个人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献上的这个代罪的燔祭身上面，因为这个燔祭身的死亡，他可以跟神有一条畅通的路。所以神的仆人他维持到神面前赦罪的路畅通，神的仆人生活要特别的圣洁，为的是要帮助世界上的罪人，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来认识这位没有瑕疵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神的羔羊耶稣，然后能够得到救恩。那么在数祭上面，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在利未记的第六章第14节到第23节，在这段圣经里面包括有两个数祭，第一个呢是神子民的数祭，第二个呢是祭司本身的数祭。神子民的数祭呢是在14节到第18节，在这里他说，数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参笑，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 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那在这里规定神的子民献素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要烧在坛上，那么其他所剩下的部分呢，是交给亚伦跟他的子孙来吃。当祭司接受这些素祭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代表神悦纳、神接受这些献祭者的献祭。当然这个是神借着素祭来供养他的仆人，但是呢，神也借着他的仆人接受这些素祭，让献祭的人明白神悦纳他所摆上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经过这件事情，神还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照顾他的仆人，另外一个呢是让献祭的人知道神悦纳了他所摆上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13节到14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让这些为他做事的，在他的事工上忠心服侍他的，能够专心的工作，所以他借着信徒摆上的东西，让传福音的人，让神的仆人可以安心的服侍神。但是神也是借着他仆人的接受，让信徒知道我悦纳了你的献祭。在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就是神要求信徒把素祭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献上最好的。我们常常呢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传道人，会有还觉得这个传道人必须很感激他，他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假使你是献给神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神的了。那么神给其他的人呢，是神跟他的仆人当中的事情，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就不是从奉献的人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让我们的传道人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这一些人所侍奉的神是一个天地万物独一的主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对的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当神的仆人接纳神百姓所献上的素祭的时候呢，这个是代表神他接纳了献祭的人所摆上的祭物。第二个部分提到的是祭司自己所献上的素祭，那这一部分是在利未记第6章的第19节到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法1/10为长线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熬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因为这是祭司自己献上的素祭，所以他自己一点都不能够吃，他要全部都在神的坛前烧掉。这里提到说，神的仆人必须在敬拜上，特别是在奉献上，他必须要做众信徒的榜样。我们知道利未记第九章里面提到，祭司首次献上素祭在祭司的旧职礼上，然后呢就每天早上晚上在会众之前献上素祭。我们知道素祭呢是表示说，我们把最好的一部分献给神，象征我们生命的全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愿意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所以祭司他就是要在这个奉献的上面做会众的榜样，神的仆人必须在自己的奉献上面让弟兄姊妹看到他奉献的生活，弟兄姊妹呢就要跟着他学习，忠心的把最好的东西奉献到神的面前。当一个属灵的领袖过着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而且作为圣徒的榜样，那么圣徒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将自己以及自己的财物全然奉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敬拜。第三个祭我们要来看的是赎罪祭，在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的责任是什么？这段经文是在利未记的第6章24节到30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在这段经文里，首先强调的是神的仆人要让敬拜者知道赦罪的权柄没有从其他的地方来，唯独来自神。所以他强调说，献赎罪祭的地方必须在圣所庭院中的燔祭坛上，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献燔祭。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发现很多违反这样真理的事情，譬如在列王记下第16章第7节那里提到亚哈斯，他到大马色那个地方去见亚述王，在大马色他看到了大马色的那个坛啊，非常的漂亮，就照这个坛的规模样式画了一个图，回去就叫祭司乌利亚照着这个图样啊，给他建了一座坛，王呢就在这个坛上献祭。另外譬如在列王记下21章的第4节提到马拿西造了另外一个坛，放在耶和华的殿宇当中，这都是非常让神愤怒的事情，因为等于是说除了神所定的这个燔祭坛之外，另外有道路可以通到神的面前。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神所定救恩的计划里面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让一个有罪的人能够在神面前得蒙赦罪。所以神在利未记第6章24节到26节要向他的仆人强调，一定要很清楚的让敬拜的人知道赦罪唯独来自神，赦罪的方式唯独是借着在燔祭坛上所献上的祭牲。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让这个赦罪的道路常常是通的，而且呢，我们要让来到神面前的人知道赦罪的权柄唯独来自耶稣基督的代赎。第二个，在赎罪祭上的责任，神要他的仆人小心，要避免把赦罪的礼仪成为一个很普通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7节到28节说，这个血是属乎神的，假使这个血沾染在衣服上，要在圣处把它洗净，以免带出去圣所成为属世的不洁净的。那他提到呢，这个煮祭物的瓦器啊，煮了祭物以后呢，要把它打碎，因为这个带罪的血污染了这个瓦器，没有办法洗干净。但是假使它是铜器呢，要用水去刷洗干净以后呢，它才能够再用。所以赎罪的仪式呢，不能够随便。今天很多人把赎罪的事情看得很随便，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要用血要用生命才能够来洗净的。所以神在我们帮助人家来认罪，帮助人家来得到赦罪的这件事情上呢，不要我们随便。你知道吗，常常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最难过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把这个不能够用任何的金钱可以买到的这个无价的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呢，有的人把这个无价的福音呢当成是没有价值的福音，非常随便的对待。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对我们所说的第6节，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呢，在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要先帮助这个人认识他自己，认识他在最终可怜的光景，认识他将来结局的可怕，当他心中对福音开始产生需要的时候，我才把救恩的道理清楚的跟他讲，让他可以从心里衷心的接受福音。那第三个责任呢，是在第6章的29到30节提到说，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个赎罪祭的肉，借着神的仆人接受献祭者所献的，让献祭的人知道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真心认罪以后，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让他离开的时候不再背着这个罪的重担回去。所以在赎罪祭里面呢，一个神仆人的责任要让来到神面前的人知道赦罪唯独来自神，要让向神求取赎罪的人在这个礼仪上呢，不是随便把它当成一个廉价的东西。然后第三呢，当他是真心认罪悔改以后呢，要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的罪已经蒙赦免，他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那么第四个我们要提的，就是在赎愆祭里面祭司的责任。在利未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他说，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帐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条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由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赎愆祭是一种最不容易鼓励百姓献的祭，因为假使不是当事人他自己说，很多时候外边的人不知道他犯了这样的罪。譬如说有人捡到手镯没有归还，没有人会知道他捡到了，假使他或者是有人没有十一奉献，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他是自己心中觉得有罪，因此他来到神面前认罪。那这种赎愆祭呢，是心中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在赎愆祭我们前面也提到，他必须多付 20% 来见证他的诚意。当这个时候呢，在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提到说，神的仆人要鼓励敬拜者献上赎愆祭，同时呢借着帮他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让他知道当他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坏，然后来献上这个赎愆祭的时候，神原谅赦免了他，然后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恢复一颗清洁的良心。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提到，祭司接受赎愆祭的祭肉，然后燔祭的时候呢，祭司可以接受这个皮，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素祭呢，在炉中烧的以外啊，归给祭司。那这些都是借着祭司的接受，让敬拜者知道神悦纳了他的献祭，也是让神的仆人能够从他的服事当中得到养生的供应。第五个祭我们要提到的是平安祭。在平安祭里面，祭司特别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敬拜者他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要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者除了将动物献在神的面前之外呢，他还要带来各式的有酵饼、无酵饼，慷慨的给予是敬拜者感恩的象征。我们知道平安祭里面有一个叫做感谢祭 Toda 这个字呢，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在公众之前表达出来的形式。 我们知道平安祭是庆祝跟神平安的关系，平安祭、感谢祭还有还愿，这个都属于平安祭里面。这是一个在公众之前表达出来的一个祭，而且呢，这个祭呢不是注重在自己，乃是注重在受赞美的神。我们知道，假使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对神感谢的时候，他讲来讲去呢，都是在讲到他自己多好，或是在讲到他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让人家听起来觉得他很能干，或是他很伟大，或是他有很多的才能。你听了，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像是一个赞美，好像不是一个感恩，好像是在夸奖自己。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失掉了一个庆祝平安祭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平安祭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受赞美的神，我们要见证的呢，在见证神的大能。你看保罗他的见证里面，他常常提到他的软弱，但是神怎么样在他的软弱上面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这是一个真正对神的一个感恩。还有在这里提到为什么平安祭庆祝跟神和好必须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呢，乃是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赞美必须是花代价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观念里面呢，譬如说有的人他因为老年得子，那个孩子满月的时候他请人家吃东西，或者是他送人家礼物，为什么？因为他是会心里非常的感激，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愿意花很大的代价让人家跟他一同来分享这个快乐。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赞美。所以呢，一个敬拜者当他要庆祝平安祭的时候，他呢要必须花上一个代价。我们也看到献平安祭的动物都是大型的动物，都是要比较多的钱才能够来到神面前献这个平安祭的。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赞美敬拜常常是要花上代价。那么第二点呢，在第15节到18节，他是强调敬拜者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在神面前与会众一同来分享。15节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增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我们前面在第五章已经提到呢，这个平安祭可以是公牛或是母牛，可以是公羊或是母羊，或者是山羊，都是比较大型的动物。而且平安祭的祭肉是献祭的人献给神以后，神再赏赐回来给他，那他可以在那里跟神一同来吃。但是在这里呢，就规定假使是感谢祭啊，就要在献的当天一天吃完。那是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平安祭可以吃两天，但是第三天就不能够吃了。那这么多的肉，你怎么样在一天或是在两天里面吃完呢？那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人家分享。所以神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做见证赞美神的人，当他献完这个平安祭以后，他把祭肉跟很多的人分享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在会众当中听他做见证的人，他们可以同样沾染到对神的赞美，他们可以同样的感觉到神真是好。所以呢，我想神在这里的规定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要让这个喜乐的气氛能够有许多人跟他一同分享，跟他一同快乐，跟他一同来把赞美归给神。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快乐。所以当你这样子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个敬拜成为一种公众的敬拜，大家呢就同心来赞美这位厚待我们的神，而且呢是整个会众一同的高兴，这个是很美的图画。然后在第19节到21节跟我们讲说，敬拜者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要避免世俗的污染。在19节到21节他说，爱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讲呢，分享平安祭的人必须是洁净的。 所以你在分享这些高兴快乐的时候，能够真正看到对神的赞美，看到神的好处，这种高兴就真正是一个很多人一起来的高兴，并且呢，我们所思想沉浸在当中的是好的事情，而不是在那边讲很多不该讲的这些闲言闲语。神乐意看到的是献祭的人很慷慨的跟大家分享，然后许多的人同垂感恩的心，一同把感恩献给恩待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主餐就是我们最终的平安祭，因为主餐所象征所代表的就是要我们能够享受这样跟神的同在。虽然今天我们也没有人在献祭，但是借着利未记这五个记所留给我们属灵的原则，神学的思想在新约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一节所说的，旧约里面很多事情的记载是要给我们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从过去神的规定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非常谢谢张牧师在这一课当中有帮助我们有很丰富的学习。这一课讲到的是祭司的责任，虽然我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正式传道者的身份，然后我也想到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相信这样的课程对我也是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的。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看到身为一个祭司，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坛上的火是要继续的烧着，要常常的烧着，一个祭司要避免坛上的火熄灭。这里说到我们要带领人相信主，通往神的赦罪之路是要常常的开着。如果有人愿意相信主，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让人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赦罪之恩。同时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他要穿着细麻衣，这里提醒我们身为一个祭司，他要常常记得他的身份，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别人可以看到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论有没有人看见，一个祭司他都要做一个信徒的榜样，在圣洁的生活上面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要提醒我自己，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是没有得罪神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真的才会有一个见证的能力。另外在素祭方面，我看到一个传道者他自己也要奉献上一个素祭。这里告诉我们身为一个传道的人，他也要在奉献的事上做圣徒的榜样。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这里看到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圣徒的榜样。是的，成为一个传道者，他真的是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在这里素祭告诉我们，在奉献的事上更是要做圣徒的榜样。如果一个传道者他是对神的恩典的领受是有回馈的，是充满了感谢之心的，他这样子的教导也会让他的会众感受到神无限的恩典。在素祭的方面，是的，要学习作为圣徒的榜样。在赎罪祭的方面，我看到的是这些祭司要在圣所里面吃那些圣物。这里表示赦罪的路是来自于上帝，单单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 或其他的人，上帝要我们用神的方式来单单的敬拜他，要让人知道这样一个赎罪，这样的一个献祭是不可轻忽的，让人不可轻忽救恩。在赎愆祭方面呢，传道者要鼓励他的会众献上赎愆祭。赎愆祭有的时候他犯的罪是他自己晓得的，但是别人并不晓得。身为一个传道者，我们要常常提醒会众，若他们在神的面前存着不安的良心，或者自己知道犯了怎么样误犯的罪，或者是不该犯而犯的罪的时候，传道者要鼓励你的会众把这样的关系提出来，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赦罪的平安。当他们献上了赎愆祭的时候，神就必定悦纳，必定恢复他们与神的关系。传道者要常常的提醒你的会众，若他们犯了这样的赎愆祭应该献的祭的时候，就要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的罪除清，他们就可以怀着清洁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当一个传道者，一个祭司接受这个祭物的皮的时候，就是表示神已经悦纳他了，已经赦免他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也能够恢复了。是的，身为一个传道者真的是有很美好的福分，那就是一个代替神实行赎罪的恩典，也代表神让人知道他们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成为一个传道者，或者我们成为一个神的祭司，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使人与神和好，那真是何等大的福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在这一刻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与学习呢？愿神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神是一位特别看重献祭的神。在旧约时代，神告诉他的百姓要特别看重献祭，因为在那个时代，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罪的赦免方法就是献祭。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使我们和他隔绝了，犯罪的必定要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是的朋友，我们都犯了罪，所以神就规定人以献祭使到罪重新得到赦免，并且和他重新合一，重新和好。神是一位充满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他从起初就预定要到世上来为所有的人死，代夫赎价。到了所定的日子，神就派自己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因为他的死，我们就和神恢复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是觉得不平安，做了一些蒙羞他名字的事，请不要犹豫，赶快放下手中的工作，手中的事，来到他面前祈求他的宽恕和赦免。好，下一堂课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神学院节目 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张玉民牧师所主讲的立位记。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着恩赐的，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